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苏教师潘旭军出狱前十天被迫害致死，2020年吉林通化市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宗述，山东李奇文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善良教师法轮功学员潘旭军先生，2015年5月19号被沛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警察绑架，2016年被沛县法院网判5年半，随后被截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冤狱期满的前十天，也就是2020年11月8号被迫害致死，终年55岁。2020年11月8号洪泽湖监狱方面通知潘旭军的家人去见潘旭军，当时潘旭军已经躺在太平间里，有御医拿出潘旭军的器官让他的家人看，说是我们已经鉴定潘旭军得了脑溢血死亡。当时潘旭军的家人都不接受这一说法，怀疑潘旭军被活摘器官杀害。监狱方面提出答应给潘旭军家人一些赔偿，一开始家人都不同意接受赔款，说要控告他们。后来监狱方面又通过潘旭军所在县镇村的干部和潘旭军的家人沟通协商，其实就是威胁利诱，逼迫潘旭军的家人同意接受赔款私了。直到3个月后，潘旭军的家人被迫接受了赔款私了，具体赔偿数字家人不愿意说，然后就火化了潘旭军的遗体，安葬在潘旭军所在村的墓地。潘旭军，江苏省沛县沛城镇潘阁村人，大学本科毕业，曾在沛县张寨中学任高中英语教师。1996年8月，潘旭军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原来的慢性鼻炎、中耳炎、直肠炎康复，30多年前动手术留下的右髋关节僵硬强直后遗症，在修炼法轮功后得以康复，打坐可以双盘1个多小时，堪称当今世界康复史上的奇迹。修大法后，潘旭军家庭幸福，邻里和睦，在学校里他经常早来晚走，尊重善待每一位学生，义务为学生加班辅导。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潘旭军因为坚持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遭中共无理骚扰、绑架、强制洗脑、非法判刑等迫害。2002年8月已经在外流离失所8个月的潘旭军被警察绑架，遭刑讯逼供，被打得脸肿胀变形。2003年7月潘旭军被沛县法院网判9年，后被劫持到江苏省洪泽湖监狱遭受迫害。在监狱里，潘旭军曾经遭受毒打，长时间不让睡觉，野蛮灌食，冬天用凉水灌脖子和棉鞋，不让睡觉，捂住嘴往鼻子里灌水，冷冻开水烫脚，反背靠在车间货架上几个小时，恐怖约束腰带，掐脖子6-7次，近乎窒息等10多种酷刑折磨迫害。2009年，潘旭军绝食绝水100天反迫害，遭到监狱警察野蛮灌食毒打，连续多天不让睡觉，叫多名犯人架着潘旭军在地上转着圈拖，用凉水泼身，甚至灭绝人性地把潘旭军按到地上，捂住嘴往鼻子里灌水。在潘旭军绝食反迫害生命垂危期间，医院监区2次给潘旭军测量心电图，护士几次抽血检查，检查肝功能1次。在宿迁市医院，强制给戴着手铐的潘旭军用某种仪器检查身体，都没告诉检查结果。在医院监区的前院，很多犯人和潘旭军被强行抽血，警察手持电棍站在旁边，气氛紧张恐怖。监狱一方面极尽一切邪恶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另一方面却又对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健康信息极为关心，似乎很矛盾。但是想到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密令，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以及这些年来正在被国际社会持续曝光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滔天罪恶，不由得使人做以下联想：采集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方面的信息， 已被摘卖人体器官之需。潘旭君被迫害得九死一生，颈椎、腰椎、心脏伤残，于2010年11月结束冤狱回到家中。2016年，潘旭君又被沛县法院枉判5年半，再次被截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在冤狱期满的前10天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0年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遭通化市政法委610的迫害，造成法轮功学员孙群英被迫害离世，至少有张朝斌等12人被非法判刑，李华等27人次被绑架，44人次被骚扰。孙群英，吉林省柳河县法轮功学员，65岁，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20号江氏犯罪集团和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后，孙群英因为向世人证实法轮大法好，先后被柳河县政法委、610、公安局6次绑架、勒索罚款，2次被非法劳教，共计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5年，历经酷刑迫害。2017年6月20号，孙群英又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监外执行。2020年10月8号，孙群英遭迫害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10号，山东省临清市李奇文、陆桂兰、周恩波3名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判刑。李奇文先生54岁，2020年12月6号左右被临清国宝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临清看守所。2021年6月4号被灌县法院非法远程视频开庭，被枉判3年6个月，勒索罚金6000元。陆桂兰女士70多岁，2020年11月9号被临清市610公安局国宝大队警察闯入家中绑架，2021年6月4号在家里被灌县法院非法远程视频开庭，被枉判7年8个月，监外执行，勒索罚金10000元。周恩波女士65岁左右，2020年11月9号被临清市610公安局国宝大队警察闯入家中绑架，2021年6月4号被灌县法院枉判4年，监外执行，勒索罚金6000元。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与怕心，磨难中不忘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5日。2019年7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骑车到同修家去拿打印机配件与耗材，返回家时刚到我家家门口，就被火速赶来的几个国安人员拦截，他们强行打开了我的家门，不一会儿他们换来了14、15个国安警察，其中有4、5个手持盾牌、全副武装的特警。他们抢走了我的几台电脑、打印机、耗材与真相资料，和自己学习修炼的大法书籍，还抄走了准备给我妻子治病的几万元现金。看着国安抢走了我的大法宝书和师父的法像，以及那些救人用的法器， 心中万分伤痛，看着这些国安人员在无知中参与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犯下无边罪孽，而深感怜惜，从而发自内心的想救救他们。午夜时分，他们把我又绑架到派出所，他们强行把我带到了审讯室，其中一个国安头子，国保大队长吩咐手下的一个国安人员，打开审讯室内的带锁的铁板凳，要把我压锁在铁板凳上进行审讯。我的心平静了下来，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这个世界最好的人，那个铁板凳是审讯坏人时给坏人用的，那不是我坐的地方，请师父加持我，帮助我把它定住，让国安打不开那个铁板凳。同时我也在心里默默地发着正念，果然那个国安弄了好久怎么也打不开这个锁，抬不起来压在上面的杠板。这时国保大队长等得不耐烦了，吩咐国安人员把陪审人员坐的椅子抬一个给我坐。桌子上早也摆放好了两架录像机，是用来审讯时录像用的，我想录就录吧，今天晚上我也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讲大法真相，平时还没有这个机会呢，把真相录下来，他们还可以重复的听。同时也在心里默默的发着正念，清除国安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我想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没有怕的心，心依然是平静的。国安对我的非法审讯开始了，国保大队长问我说，我们还是走走程序吧，你看这屋子里哪些人需要回避。我心里想，怎么能回避呢？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听我讲真相，岂不是更好的吗？我即刻答道，不需回避。国保大队长说，你练了多少年的法轮功了？我心态平和地告诉他，我练了20多年了，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通过修炼法轮功后，如何变成一个好人，20多年中深深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在20多年中没有吃过一粒药，没有打过一次针，是用无价之宝都换不来的健康快乐。他们又问说，法轮功好，你自己就在家里练，自己强身健体，而你却买电脑打印机还有那些耗材干什么？这些打印机还有那些耗材是谁给你钱买的？法轮功一个月给你发了多少钱的工资？我真诚地告诉他们，大法给了我一个强健的身体，大法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使我懂得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目的和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法轮功没有什么组织，法轮功学员都是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中的社会成员，他们都各自在各个岗位上或家庭中实践着真善忍的普世价值，默默无闻地做着好人，人世间最好的人。大法学员的打印机、电脑等一切用品，这都是我们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购买的，法轮功没有给我们发什么工资。我说，大法给予我们每个学员那么多，而大法师父却遭受着不白之冤，法轮功学员站出来向社会、向民众吐吐冤情，要求政府还师父与大法清白，还给我们大法弟子一个自由修炼的空间，这难道还不应该吗？当时国保大队长和国安人员，他们把头趴在桌子上，什么也不问了，像睡觉的样子。实际上我知道，他们是在听我讲真相的。我就接着给他们讲，法轮功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与地区，获得世界各国政府褒奖3000多、近4000项等等，告诉他们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是有罪的。我给他们讲了很多很多。黎明时分，我向国安大队长提出要求，我要回家照顾我瘫痪多年的妻子，病期到现在还没吃晚饭，平时已经换过多次尿片了，我要回去给他换尿片的。几个国安又把我带回家，这时天也亮了，国安告诉我说，只因你老婆病了，瘫痪了，无人照顾，对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要不然是要把你关进看守所的。就这样，国安大队长带着国安人员隔三差五的到我们家来询问与骚扰着我，他们一来时把我的家门打得砰砰直响，犹如土匪般。我想我当时能回家，这都是师父在保护着我，而不让邪恶把我关进看守所迫害，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师父。 磨难中不忘慈悲救度公检法人员。国安把我起诉到了我们地区市检察院，市检察院公诉科给我打来了电话，通知我到检察院拿起诉书。收到起诉书后，平静的心一下子被打乱了起来，心中起了波澜，眼前出现了一道难关。在学法中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问我，老师，你怎么不把这个清理了呢？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在修炼这条路上把障碍全部都给你清理了，你怎么修？就是在有魔干扰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你能不能修下去，你能不能真正的悟道，你能不能受到干扰，能不能坚定这一法门。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经。你没有这种形式干扰，我说人修起来太容易了，我看着你修的都太容易，那些高层次上的大觉者看着心里更不平了，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是渡人吗？这路上什么障碍都没有，一修到底，这是修吗？越练越舒服，什么干扰都没有，那能行吗？就是这个问题，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在初期的时候，我处理了很多这样的魔，老是这样下去，我想也不对劲。人家也跟我说，你叫他们修的也太容易了，人就自己那点难，人与人之间就那点事呀，还有很多心还不能去呢。在祸乱当中，对你的大法本身能不能认识还是个问题呢？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会有干扰，有考验。当我学到师父的这段法之后，我也更深深地明白了，我目前受到的干扰、邪恶对我的迫害，是因为我自身修炼上有大漏，而被邪恶的旧势力抓住了把柄，然后强加给我的迫害，而我必须从形式上完全否定它，同时向内找自己，必须在法上归正我自己，在迫害面前，我不能绕着走，必须堂堂正正地去面对，从而找出自己修炼上的漏而提高上来。我也在心中向内找着，想想这次到同修家去拿打印机配件和搬运耗材而被国安跟踪，从表面上看是同修家被暴露，国安人员长期蹲坑而不自知，因而造成对自己的迫害，这只是表面的因素，纵深看去是因为自己想在救度中建立更多的威德而扩大资料点，从这一点上看，作为大法修炼人，这也是应该的，没有错的，是应该建立自己的威德。再往下找，再往下看，建立威德的基点是什么？基点是为助师正法，去救度更多的众生，这是无私无我，是无私而为的。再想想自己当初，基点却是建立在为自己圆满，这一为私为我的基点，为私为我，这就是最大的漏。带着这种不好的心态，被旧势力抓住了这个大漏而被迫害，这才是被迫害的根本原因。在邪恶对我的迫害中，我想应该跳出被迫害的圈圈，抓住这个机会，从邪恶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把迫害这个坏事变成一件好事，这就是修炼。如何把坏事变成好事呢？我想这场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史无前例的迫害，原本就是江魔头发动并操纵全国公检法司政府部门人员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那些被谎言欺骗而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员，他们是真正的被迫害者。如果他们再不从邪党欺骗的谎言毒害中明白真相与邪党切割，不久的将来是要被清算和天道惩处与淘汰的。这是多么可怕而可悲之事，而且时间已经不多了。慈悲众生，对修炼人来说，那不是一句随便说说而已的一句空话，而是发自心底的对众生的悲悯，并乐意的无求的去帮助他们，是大法修炼人的责任。我就是应该堂堂正正的向公检法政府部门人员讲清真相，救度这一方众生。有了方向，心中有了新的想法，那就是用自己修炼的亲身经历和实践来证实大法。理好了思路，写出了自己在大法修炼中是如何在社会和家庭中做好人的，自己如何在社会和家庭中实践真善忍法理， 自己十多年来如何无怨无悔精心照料着瘫痪的病妻。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在拜金铜锈理念一切向前看的社会中，甚至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抛妻弃子的社会中，能洁身自好，不被污染，尽一个丈夫的责任，而深受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以及单位领导的赞赏好评，在苦难中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这都是大法教我这样做的，这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我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深感荣幸与骄傲。我写出了长达12000多字的真实的修炼故事，其中包括自己的亲身实践与家人在生命垂危时在大法中受益，使生命出现奇迹而神奇般的活了过来。我把这篇修炼故事作为自己的自辩书，投交给市检察院正副检察长、检察官以及市法院正副院长、法庭庭长和法官，以及市国安大队大队长、国安人员、市公安正副局长、公安局正副书记、市人大、政协、市政法委主任、正副市长、市委正副书记等等这些部门的领导，一个不落的邮寄给他们，通过这种形式把大法的真实和美好展现给他们，去影响与改变他们。放下自我与怕心，在社会中更大范围救度更多的公检法司政府部门人员。在向市检察院、法院投交自我辩护书后，我想不能局限在市级公检法司政府部门，应该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得救。我经过思索后，决定把我的自我辩护书改写成给社会各界父老乡亲和公检法司以及政府部门的一封公开信，让人们了解大法好的真相。在信件的投递中，我以自己的真名实姓、家庭住址、电话号码投递，以便收信人查对。为了让信件快速准确无误的投递，我都是采用快递和挂号的投递方式，扩大邮寄信件讲真相的范围，彻底放下自我与怕心，放下个人得失，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能仅限于市级单位，应当向我们当地地区级、地级政府书记、行署专员、地区政法委、纪委监委、地区公安局长和书记们、政协、人大、监察组、巡回组、民宗委、报社、电视台等等地区各部级，给这些各级官员们邮寄公开信时，都附上国务院公报新闻出版署50号令、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这些废除对法轮功书籍禁止出版的文件和中国认定的14种邪教里面没有法轮功。在邮寄信件的过程中，虽然能做到堂堂正正的，但心里有时却还有或多或少的怕心在往外冒，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操纵我们地区政法委进行干扰阻碍，表现为地区政法委出面向我们单位及社区办施压株连，同时也施压于市国保大队，国保大队长也来到我家，要我在这一段时间内暂时不要再寄信了。同时他也告诉我说，你邮寄给我们国安的公开信我们都收到了，并且也看了，我们都知道了。政法委还向邮政部门施压，我去邮局寄信时，邮政服务员对我说，暂时隔一段时间再邮寄吧。他们暂时拒绝了我要邮寄的信件。在政法委的淫威下，我们单位局长和办公室主任、社区办一大群人来到了我的家，要我表态不要再寄这些信了，不然要扣除单位职工的奖金。我们单位是行政事业单位，局长还说，某某党每月发给你退休工资，你是应该感谢某某党的，你不能与某某党作对的。我对局长说，退休工资是我在单位上班时长期劳动累积的结果，是来源于人民的纳税钱，是人民给我的，而不是某某党给我的。你看共产党哪个去种田种地的，哪个共产党去做工创造价值与财富的，而共产党更像吸血虫一样附着在国家与人民的身上， 盘剥并压榨人民的血汗钱，肆意挥霍人民财富的。局长回答说，那倒是，我向他们讲述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无一害，自己练法轮功后如何精心照顾病妻，自己和家人如何在大法中受益。局长说，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你邮寄的公开信我都看了。单位局长虽受到了牵连，但并没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告诉他们，国安和检察院已经把我起诉到市法院了，我也收到开庭通知了。临走时，局长叮嘱我要请一个好律师在法庭上好好的与他们辩，我为他们明白真相而感到欣慰。通过这些事情的发生，我想归根到底还是自己的怕心引来的。我为什么怕呢？为什么就放不下怕的东西呢？我又开始从自己产生怕的根源上找，我苦思冥想了老半天，终于找到了使自己产生怕的根，是因为作为一个修炼人，没有把自己的信仰放在首位，也就是说，没有把能使自己修炼提高的大法放在高于一切的首位，没有能在救度众生中把众生的生命放在首位，而是把自己的生命与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首位上了。这种畏私畏我的心态，怎能生出大慈大悲之心？怎能去包容别人？怎能在遇到困难与迫害面前坚如磐石，心如止水？怎能生出强大的能量与正念之场？怎能不生出怕心，怕自己的生命与利益受到损失与伤害？在我们本地同修共同努力、正念加持和自我心态在法上归正之后，干扰也就烟消云散了，邮寄信件又可以寄了。通过这些事情，使我看到了更多的希望与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庭审中放下怕心，堂堂正正讲真相，证实大法。收到市法院开庭通知后，心情有些低落，学法练功总是静不下心来，心底里似乎或多或少还是有些感触与伤感，这也是人心反应的一种表现。同修信中的鼓励让我的心里亮堂了一些，同时也决定聘请正义律师配合我们做无罪辩护。开庭那天上午九点，我们被非法关押的几位法轮功学员被法警带到了市法院法庭一审大厅，大家用眼神相互传递着问好与鼓励。进入法庭一审大厅后，空旷而冷清的大厅，审判台上坐着审判长和审判员，以及左侧公诉席上的公诉人，顿感一股邪恶气息袭来，心中咚咚地跳动着，似乎难以平静。作为大法修炼者，我本能地在心里默默地发正念，清除邪恶，调整着自己的心态，从心底里发出一念，请师父加持，并在心里默念师父在弘营威德中的法：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觉得一股热流从头顶贯穿下来，心里平静下来了，顿时感到强大的慈悲与包容充满着整个心灵，怕心顿然无存。在法庭的辩护中，我以平和的心态向法庭陈述着，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是因为转法轮的法理深深地打动着我，真善忍的无边内涵使我折服，它像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我的心灵，使我不再迷茫，而懂得了人生的真实意义，从畏私畏我、一切向前看的孤独人生中走了出来，懂得了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包容别人，而深感快乐，更懂得了人生存在的真正意义。人来在世上不是为了蝇头小利、苦累挣扎一生，而是为了返本归真，明白了人活着并不是单纯的只为着自己，同时也是为着别人的，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放下了畏私畏我，在无私中，人的生命才能升华，境界才能提升。我还懂得了为了别人的利益，可以舍弃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而不计较个人得失， 帮助别人，施舍于别人，而不求别人的回报，这样的人生才活得充实有意义，让别人快乐，自己才能真正长久的快乐。一个人明白了人生真实的意义，知道了做人的真正目的，从好人做起，生命的境界不断升华，那才是发自内心感到幸福和快乐的。我想，这就是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受尽诽谤，历尽苦难，仍能坚守真善忍信仰的重要原因。法轮大法是佛家的上乘大法，只要你修炼法轮功，并严格按照大法要求去做，那你就会变成一个好人，一个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家庭的好人。我练法轮功20多年了，没生过一场病，没吃过一粒药。我今年已经67岁了，而能10多年如一日的无怨无悔的照顾着病重而瘫痪的妻子，整天能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是大法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和健康的身心。修炼法轮功对社会对家庭是万利而无一害的。法轮大法是正法，如果人人都来修炼法轮功，那社会将变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没有尔虞我诈，人人都争当好人，世上就没有毒奶粉、毒大米，没有坑蒙拐骗，没有黄赌，没有害人的毒品，人类社会会一片祥和。审判长打断了我的陈述，要我把要说的呈交给法庭。我要说的话太多太多了，我只好把我的长达3万多字的家人在大法中受益和自己的修炼心得，以及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从法律方面的无罪自辩文书以及附件呈上法庭，并叮嘱审判长细心看看。同修们也向法庭陈述着修炼法轮功如何使自己强身健体，大法是如何改变自己，而自己又是如何在社会和家庭中做好人的，以及大法是如何的美好。正义律师从法律角度辩证，在中国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才是真正的犯罪。在法轮功学员们的陈述中，气氛渐渐平和，法官也没有了开庭时的凶神恶煞的状态，对信仰真善忍修炼人的罪恶审判最终也被真善忍渐渐融化。这是大法弟子的包容，是大法的慈悲，是大法洪恩在人间的真实展现。在过去的20多年中，经历了风风雨雨，在邪恶的谎言与对大法的污蔑栽赃，黑浪滚滚铺天盖地，对大法徒残酷的血腥的迫害中，大法弟子能拨开迷雾走到今天，是伟大师尊的慈悲加持与保护。漫漫黑夜将过去，人类将迎接新天新地新寰宇。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会努力学好法，修去自己的人心与执着，广传真相，多救众生，用精进回报师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同修警醒后我终于学会了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4号。回顾23年的修炼历程，我走得很艰难，摔了很多跟头，走了一些弯路。究其原因，是自己对大法只是在感性上认识，根本没有转变观念，主意识不强，遇到关难动人念，悟性差。看交流文章，常常被同修的修行和救人事迹感动，反思自己觉得差劲儿，被名利情色气带动，陷在矛盾磨难里不能自拔，心里着急自己修得太差劲儿，就请师父加持我向内修心性，按真善忍真正实修。下面谈谈实修中的点滴。一、参加集体学法，遇到矛盾修心性。由于遭到迫害后怕心重，同修叫我去参加集体学法，我不去。我知道是怕心在作怪，下决心修去他， 不要这个怕心，鼓足勇气走出去参加集体学法。去的路上总觉得有人跟着，怕被迫害，害怕、疑心、恐惧等不好的念头不停地往外翻，自己又不断地排除。在师父的加持下到了学法组，学完法回到家里，想想这不挺好的吗？在学法小组，同修一起切磋，互相鼓励。学法时间不多，就两个小时多点，心里想真得珍惜这短暂的学法时间，用来好好实修自己，并告诫自己认真学，在同修面前要谦卑，多看同修的闪光点。由于自己真正想实修，师父就安排了修心性的机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有一次我叫身边的一个老年同修多读一段，因他在迷糊，结果招来另一老年同修不客气的语气说，像领导一样叫这个读那个读的。我一看他面目表情恶狠狠的，当时心里就忍不住了，怎么这么说呢？内心翻江倒海的不平，心里开始怨他了。不一会儿我警觉了，觉得自己不对劲儿啊，一下悟到这不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修自己吗？立即向内找，找出不让人说的心，总觉得自己对的心，面子心、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心想我终于找到了，修取他，他们不是我。这时心里一下子就平静了，心里谢谢师父加持弟子向内找，否则差一点就没有过好这一关。学法结束了，我双手合十，诚心诚意给老年同修说，对不起，是我没修好，我找到了执着心了。说完后再看他，他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二，用大法指导实修，转变观念，化解与儿媳的矛盾。近一年来，我到儿子家住，给儿子带孩子，发生的矛盾不少，我都是含泪而忍，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产生了很大的怨气，自己通过学法下决心修取这怨恨心。仅举一例，一天下午我正在学法背法，背得正入心，感觉很好，这时在隔壁打麻将的儿媳进来，用命令式的口气叫我去幼儿园把两个孩子的被子提回来洗。我一下心里就不平了，气得不行，心想你有摩托车可以去拿回来呀，叫我走路去，还提两大包，又累又耽误我学法，气冲冲地往外走，心里那个怨，巴不得此时有人出来帮我指责儿媳才解恨。这时正好碰到人招呼我，我一下子就忍不住了，把儿媳数落了一顿，啊，你看他不去上班还找我要钱，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除了睡觉就是打麻将，自己孩子的东西不去拿，经常使唤我。说完了心里觉得好委屈，那人马上说，没办法，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说完分手。这时自己还不悟，不用高层次的礼来衡量，还是气就不打一处来，又给路边坐着的两老人诉苦，看嘛，背上背一包，手上提一包，儿媳打麻将不做事，叫我来做，你看合理吗？老人说，你做得动吗？我听这话觉得有点道理呀，我不是一般人，但还是被人心挡着。进了小区又碰到爱打不平的人了，心想这可碰到知音了，又开始诉苦，突然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了，修炼人怎么还生气，肯定是自己出毛病了，赶紧解释说，我是修炼人，没事没事。回到家里一下子回过神来，哎呀，完了，这一关没有过好呀。这不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他明白了，哎呦，我是练功人呐，我不打针了的例子吗？他明白了，哎呦，我是练功人呐，我不打针了。选自转法轮。向内找，自己不在法上还唠叨儿媳妇，真不应该，没修口。这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啊，我那个儿媳妇就是对我没孝心。这段法 用法来对照，觉得自己心性差，自己都吓了一跳。平时告诫自己要修要修的，但遇到矛盾就想不起自己是修炼人了。后来通过学法，在法上悟上来了，转变观念后看儿媳也顺眼了，也不怨恨他了，以前那些矛盾啥也不是了。谢谢师父点化和大法的指导，后来再遇到矛盾就知道向内修自己了，学会怎么实修了。三，遇到迫害知道在法上用正念来对待了。由于自己修得有漏，被迫害好多次了。去年十月底又遇到迫害，没有过好关，心里难受极了，痛苦万分。怎么办呢？还是像从前那样，把严正声明写好，交给同修上网。同修大姐也为我难过，慈悲地对我说，向内找，看还有什么东西没放下，要堂堂正正地面对，过好关。从他家出来，同修大姐的话在脑子里不停地翻。回到家中，我认认真真地向内找，找到很多的执着心，特别是怕心，畏私畏我的心很重。自己严格地对待，坚决修去。通过学法，在法上认识，高密度地发正念，不断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对自己说，不管我有什么漏，修得有多差，我会在大法中归正。你旧势力不配来迫害我，请师父为我做主，我今后的路由师父安排。没多久，街道派出所社区拱来了四人，我堂堂正正让他们进屋坐下，心里想绝不配合他们。这时有一个女的用手机给我拍照，我马上制止，用严厉的口气说，不准照。她没照成，他们拿出一张纸叫我签字，我说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发誓永远不再签字了。签了那样对你们不好，以后神对你们清算时，那就是你们的罪证。我和善地给他们讲了以前的迫害，给我和家人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希望他们能善待大法弟子。他们听进去了，选择了善，再也没有来迫害我了。在师父的保护下，终于过了这一关。脑子里出现师父的诗句，师父在红银寺感慨中说，真念化开满天晴。谢谢同修的帮助。四，讲真相劝三退的点滴。在的士上讲真相，先关心司机，然后就讲我父亲也是司机，15岁就在公交公司开车，一生做了很多善事，活了90多岁。我这一讲，一是拉近距离，二是讲人要多做善事。一般听了后，他们就很友善地与我交谈了。这时我就讲邪党坏，养些贪官，再讲迫害法轮功的周永康等，司机也知道一些贪官坏事，就与我互动。然后讲法轮功真相，劝三退保平安，大家都能接受。三退后连连说谢谢，有的司机还说，我们也不喜欢这邪党，巴不得他早点完蛋。有一次给一个的士司机讲了，他明白真相三退后不收我的钱，这种情况遇到过好几次。我就给他们讲，我给你讲了失与得的关系，我是修炼人，损得的事儿不能干。他们都很感动。又一次我和两个女同修打车，一看司机是个女的，我坐前面，师父加持我，给我智慧，我开始讲真相了。我讲难得遇到女生，就关心地说，当司机不容易，起早摸黑的很辛苦。他马上与我搭话，你一言我一语，不一会儿我就给他讲真相，做三退。他明白后三退了。时间过得真快，我们要下车了。没想到他说很愿意和我们在一起，舍不得离开。因我有急事和他握手告别，看得出他那依依不舍的样子。我想这个生命得救了，真心为他高兴，感谢师父加持众生得救。还有一次我和同修外出讲真相，碰到一个哑巴，我想让这个哑巴得救，我们就开始讲。没想到哑巴听得很认真，不一会儿激动的嘴里发出了声音。我们讲完后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他连连点头，他高兴地把我们送上车，看见他激动地跳起来，挥手与我们告别。他得救后的喜悦情形，久久留在我的脑海中。这些年有给学生讲，给农民讲，也给收拾破烂等各种各样的人讲。在讲真相中，明白真相后三退的世人中，有叫我代问师父好的，有双手合十感谢的，有竖大拇指的，有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还有高喊法轮功万岁的，还有的人走入修炼的。我知道比起做得好的同修，我还是差得很远，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唯有多学法，同化大法，走好以后的路。个人肤浅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清除邪恶的清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日。不久前，我无意间打开手机，看见有四个未接电话，都是派出所片警打来的，以前片警打过电话骚扰，所以号码就记住了。当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并不完全是害怕，还掺杂着些许无奈。因为我曾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按以往的情形，这是一个绑架的前奏。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弟子该怎么办？这电话是回还是不回？忽然，一个意念打过来，我就顺着这个意念，用了平生的力量，在心里对旧势力呐喊。这是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话。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不归你管。只听咔嚓一声巨响，一座大山被我劈开了。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10 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正念一强，真的跟神一样，立刻劈山，一念就劈山。那你看他旧势力还敢不敢干什么？随后就感觉到一个黑乎乎的人形在我的空间场消失了。我想那可能就是怕心吧。虽然我是关着修的，可那种感觉太真实了。打那以后，片警就再也没来过电话，就这样师父加持我把这个邪恶给清零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比如说，我如果看到交流文章中同修被迫害时，我就会想，要是我在那种情形下，我会怎么做怎么做。听到邪恶要准备实施什么迫害消息时，我就会想，面对邪恶要怎么说怎么说。这种看似反迫害的举动，实则是在承认迫害。为什么不在听到看到迫害消息时第一时间否定它？所谓的扫黄打非、敲门行动、扫黑除恶、清灵骚扰，这些与大法弟子有什么关系？没有。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不归你管。这一念一出，家里的这扇门，邪恶他还敢敲吗？骚扰电话他还敢打吗？他还敢绑架我们吗？他还敢对我们非法判刑吗？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体会，层次有限，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路上的助力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号。去年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我和一位同修相处了数月，当时的处境极为艰难， 不过在师父大法的指引下，在反复的考验与过关中，法理上在不断突破，境界在不断升华。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当时极为痛苦的关关难难，却是那么的弥足珍贵，并心怀感恩。在那段时间里，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和一个陌生的人，走过了一段最为苦痛的修炼历程，期间发生了一连串剧烈的、密集的、剜心透骨的矛盾与摩擦，因为遇到了一个最难相处的人。这是一位修炼时间较短的学员，在常人的大染缸中污染较重，也因为自己的业力还有各种不好的观念、妒忌等诸多人心，彼此都很痛苦。有一天，他自己做了饭菜，我进了厨房，眼前一片狼藉，一边收拾一边内心波涛翻滚，极度的看不上、不平衡、计较、愤怒等等一股脑的涌上心头。然而冷静下来，错开这个空间，跳出迷的世间，发现正是这些让我们感到痛苦、受伤、看不上、不想接触的身边人，才是真正在我们修炼升华路上的鼎力相助者。在常人社会与不同人的接触过程中，哪怕是在修炼人的群体环境里，我们往往陷在这些虚幻不实的假象里，摩擦不断，情欲难舍，矛盾重重，或喜或悲，或忧或惧，被人的思维、不好的观念等等不符合法的东西纠缠着、羁绊着、牵着、锁着。在这些跌宕起伏的一幕幕剧情里，在那些助力者逼真的演绎下，在许许的刻画中，烦恼、愤怒、忧愁、妒忌、担心、痛苦、牵挂、享受、惬意、欢喜、看不上、舍不下，种种的情、种种的心与执着、观念等等，淋漓尽致地展现殆尽。而这些不好的东西，正是在我们走向神的过程中，由那些或让我们不愿接触、或让我们难于相处的助力者为我们呈现出来的。可是我们往往陷在剧情中，总是看对方的不足，斤斤计较，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其实从根本上看，真正让我们深感痛苦的，其实并不是这些人本身，而是那些我们必须修去的人的思维、不好的观念、各种人心与执着、人的情等等，根源上未思未我的旧宇宙属性，在我们没修好部分的体现和操控，是这些东西让我们动了心。转变观念，理性的看实质，其实是身边的人或事触发了我们还没修去的这一切不好的东西，使我们表现出该修去的不足。没有他们戏剧情境中合乎人理人情的演绎，给我们充当修炼路上的陪练者，我们如何能从剧情中反观自己，找出不足，分析根源，法中归正。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与无量智慧的安排，让弟子得以有不同层次境界提升所需的修炼机缘与环境，还有种种磨练，帮助弟子从人中走出来，走向神。同时也感恩每一位在我修炼路上曾与我同行、帮助我的同修。当然，在修炼路上还有许多在做好三件事上经常相互提醒、扶持、推着拽着一起前行的助力者，他们同样给予我可贵的帮助。在正法的最后阶段，让我们彼此紧密相助，共同走好走正最后的路。尽其所悟，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 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513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